字，我不会英文。我说那你会日文呢？不，我也不会。然后我说你都不会怎么做贸易呢？我说他跟我讲，他说我不会日文，也不会英文，但是我会找人帮我忙。他会找人帮他忙。他说我会的是什么？我会的是判断市场，我会的是判断进来的东西，这些货我看得清楚，这市场的变化期的东西，我不可能每样都会，我会找人帮我忙啊，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我常常鼓励人家，你不要老看着你自己的那一点弱点，就好像已经走不出去了。你要这么想，你要去看你有的那些优点，你的弱点可以别人来补足你，你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所以那是圆满报身。什么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是你到哪里你都能够适应，你碰到什么东西你都能有一种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它，我如何让自己在这个地方能够处理得比较笃笃定定的，那个是千百亿化身。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吗？你扮演是什么角色，你就得像什么角色，那是千百亿化身。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可是这个三身往下延伸到了你的现实生活世界那里头，你有四个层面要留意。第一个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世界里头，第一个是自由性，你的心灵是不是自由。第二个是个体性，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你真正可以自我肯定的自己。第三个是社会性，你能不能跟别人一起能够相处得很好，人际关系跟别人都和谐相处的问题。第四个是你的宗教性，你对你的人生一定有一个看法，你对人终究是什么一定有一个信念，那是宗教性。这是你开始从五蕴受身要去生活的时候，就拉到这很现实的四个层面里头来。那你的自由性是什么？什么叫自由？我的心灵自由啊，我不会被绑架就是自由啊。那我请问你不会被绑架的要点是什么？你的现实生活里头你不会有障碍的要点是什么？如果就一个我们长期观察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来看，我简单的给各位讲，人只要想丧失他的自由，很简单，两个字就可以，懒惰就可以丧失他的全部自由，心灵的自由，你相信吗？只有那个勤劳肯负起责任努力的那个人，他会得到比较多的自由，你不觉得吗？你越想努力多学几样东西的时候，你的才能就越好，你发展的空间的自由度就越大，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越累积越多，那么你到一个地方去啊，自由适应的那个空间就越大，你对自己的自尊越来越健康，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也就是你能力自我效能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自己内心里头的不安全感也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注意，只要一个人想要输掉他心灵的自由，很简单，懒惰就可以了。什么都不想做，可以逃避尽量逃避啊，可以拿一个梯子就要下楼梯就要下楼梯，那你只要多做几样，你的人生啊马上就会变得很不准啊，越郁卒啊，越忧郁啊，就越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到最后会没有路，完全没有路可以走，会变成死人，那就是自杀的原因，就是从这个地方，从这里种下去的。要忧郁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想忧郁，你不想陷入那个无间地狱里头去，要得到这个心灵的自由，那很简单，我打起我的精神来，我应该把我的事情做得做好，我应该负起我的责任，我好好做。我很清楚人是不断的在进步，使自己能够有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自我功能越好的那个人，他的心灵自由越好，是这样子。那你再看看个体性是什么？个体性就是看自己的个体因缘呢，是不是？你看每一个人能力都偏向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人的体力也不太一样啊，能力、兴趣、体力、这个体力、环境都不一样，那个人 必须接纳他自己，根据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去发展成为他自己，那个是他的个体性。每一个人都不会没有路可以走，都必须根据他自己有的东西去成长，那是个体性。可是第三个是社会性。什么是社会性？你看佛法告诉我们，自由性是很清楚的事，你必须要有所承担负责的。个体性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根基因缘走出他自己的路的。社会性就是从六合境那里走出来的。什么叫六合境？身与意界建立，身和与和，意和界和见和力和。身和是我跟别人之间的行为行动是合作，是可以互相协调的。你比如说几个人共住一个宿舍，我们在学校的学生，他们如果身和的话，说讲好我们最迟11点半一定睡觉关门，如果书读不完的人就到交谊处去读，进来的时候请注意门要轻轻的开。那这一个寝室的同学会大家慢慢会倾向于真的到11点半就睡觉，而且早上早一点起来努力，大家学习的精力好，精神好，效果也好，而且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彼此互相照顾的心就建立起来，那个是身和，行动是和的，那个是社会性。家庭里头的行动也必须要和，小的时候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没有把小孩子应该有的身和建立起来，这个家庭去掉一缺掉心这个身和的时候，尤其是他到了念国中高中那一段时间，他开始反叛了，他跟你乱的时候，你要教他就很慢。当然你不是要控制他说一定要几点要睡觉，虽然有一点弹性，但是基本生活的规范是身和，要把它建立起来。我知道要考试的时候，有很多小孩子一读就读到2-3点，读到2-3点，我是很怀疑他读到2-3点，第二天他还有什么精神可以读书，我实在是不懂。我始终不懂这件事情。我问我的小孩，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正常生活。我们小孩在跟我讲说，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也从来没有开夜车过，念大学平常也不会，可是现在会。为什么会？半夜三更哈，这个老师的计划出问题了，在新竹要开着车子去。我说好了，那你回来呢？那回来第二天就要睡，第二天如果要去上课的时候也不得不去，只好忍耐的去上课啊。他说那这样会不会影响？他说当然会影响，当然不影响的道理。但是想办法打起精神来，只有一天没有问题啊，但不能常常如此啊。我说好，你如果这样跟他，我就放心；如果常常如此，就是不正，就绝对有问题的。社会性里头有语和，就是彼此语言之间会不会失和的问题啊。你跟你的同事、家人，甚至于朋友啊，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跟人家交谈，跟人家在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些社交的一些谈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自己了解的，那是语和。意和是你的想法，你心里头的一些意见跟别人意见是不是相同啊？你的价值观念跟别人的价值观念是不是相同？你的见合不合啊？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的规范啊，共同生活的规范、守法的规范是不是有？那个是戒和。那我自己有了利益的时候，我跟会不会想到也给别人一点分享？这个东西是利和，这些东西是涉及到社会性。能做到六合的人，通常他的社会性都会比较好；做不到这个六合做得越少的人，他跟别人之间的来往就越浅，彼此之间就会觉得越孤立。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告诉我们啊，说这个就卡特跟格里克这两个人曾经做过一次追踪，说慢性病的啊，住院的哈、啊，长期要去住院啊，慢性病的这些病患、啊、这些病患呢， 他们通常都是这个跟别人之间的一个社会性都是比较差的，也就彼此之间的这种社会性比较低的这种人啊，他的社会性比较能力比较差的这种人，他会得不到别人的爱，他既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他就觉得非常的孤立，觉得孤单寂寞，是很容易生病。结果他们的这个研究上的一个这个统计是告诉我们，就卡特跟两个人所做的一个研究呢，是慢性病的病患里头，特别是最多的都是这个寡居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说女性的寡居的是一这个慢性病的病患住院者是一般人的三倍，可是男性就比女性就更糟糕了。男性寡居的男性是一般人的八倍，那男性更不会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是事实。我看过我的有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师长或朋友，退休了以后连自己做个饭吃都懒得做所以他的身体会坏得很快他也比较懒得出去跟人家这个交谈，没有这个朋友的这个互助他越来越差。通常是这些人是他们的人际关系都从人群中掉出来，所以才产生这种现象。可是还有一种，他说那个没有人管的那种流浪汉，那单身汉没有人，没人收留的单身汉没人收留的罗汉卡这样子的人，对，没有人爱，没有人疼，没有人关心的人，那他是一般人的21倍，他最多，他最厉害。所以你要注意，人没有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时候，这个人的身心会垮掉。你别以为说你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自己在那苦修就可以，不信你去翻翻看。我觉得在从清末到现在，我看来在中国的这个佛教界里的，我很敬佩的一位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你去把它翻翻看。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在山上里头，那真的是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野菜，就这样过日子的，这样修行的。但是到最后，他还是知道这样子的修行是错的。可是以后，他对佛教界的贡献，甚至于对当时招安的贡献，中国西南统一的贡献是很大的。虚云老和尚，那我们可以了解，他还是一个相当重视这个六合敬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并不是助了汉要注意的。那第四个层面呢，是宗教性，你的宗教性怎么样？这很重要你看如果你稍稍留意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精神病医院里头那些私藏的人，他们都会表现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人，都会表现出宗教性出来。他看到的神了，他看到了什么东西了，他要跟什么东西来往了，其实就是他平常生活当中他是缺乏了一种宗教性。当他缺乏一种宗教性，人有需要一种宗教的需要，可是这个宗教性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满足跟发展的时候，等到他发病的时候，他就从这里来补偿了，他会从这个地方来补偿的。所以人对于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或者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必须参透这个人生，我参透如何我参透我自己的为何，然后我才能够迎接任何我的挑战，那个是属于宗教性的。可是我们讲了说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往下拉成这四个层面，是变成世间法的生活，是越来越世间法了。可是这世间法里头都是相的东西，都是你必须去从某一个方向好好去努力的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些东西都不能说没有还是有的，要往下拉。可是再往下拉的时候，要成就，回到成就这四个层面，成就那三身的东西，却又有四个智慧，有四个层面的智慧。那四个层面的智慧，各位应该很清楚的。我们在讲 这个唯识论的时候重复过多少次，那就是四字。什么是四字？成所作字、平等性字、妙观察字、大圆净字，这五种智慧。那是这五种智慧是怎么说呢？成所作，成所作就是我根据我现在所有的这些条件，我根据我现在所有的，我好好的去服务人情，我好好去实现我的人生，我把我这个工作、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把它做好。那凡是用我所有的这些资财能够去努力，我好好去努力，这件事情叫成所作。每一个人都因为成所作而感受到自己是充实的，有一种成所作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成所作的时候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自我肯定，有成所作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不会空虚，有成所作的时候才觉得好像我这个人生还蛮扎实的，蛮可爱的，有很值得我欢喜的，那是成所作。那你的人生不可以说我不好好生活，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努力，不好好长进，没有这条的。佛法里头没有那一条说这些东西不重要的。就是因为出家是师父，他要把这些东西打掉了以后，但他还是建立了一个他的成所作。他要怎么做？他要必须真正的去化度有情，真正的为佛的道一些努力，他仍然还必须要有成所作。没有成所作还是不行。这是对第一个是成所作字。可是有了成所作以后，你所成所作跟我所成所作不一样。你都是读第一名，我都是读最后一名，我们两个人，我两个怎么办？我怎么会服气？我内心怎么会平衡、会心安？哎，我就告诉你，平等性质，你要看清楚。他读第一名很好，你读最后一名很好，这就是佛他讲的平等性。他读第一名，将来是当工程师、当医生，那好好去救人、去助人。我读最后一名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读出最后一名呢。我很会做菜，我在餐厅帮人家做菜，我是厨师啊。我很会帮人家美容，我是美容师啊。我会做裁缝，我是裁缝师啊。我会帮人家扫地，我是扫地师啊。都是师啊，都可以成师啊。所以彼此不同，但是平等。在佛的眼里，在菩萨的眼里，你穿什么衣服，穿戴什么样子的，你的事物不重要。他不问你啊，穿戴什么事物或衣服，你有了什么的地位，人间的地位，不是的。他只问你，你是不是圆满了你的报身，问你这个。而圆满报身以后，又从报身里头解脱出来，就叫做圆满。我记得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位达官的夫人，在不经意之间就死掉了，那意外的就死掉了。他死了，往生了，他也很顺利，他就来到了极乐世界的门口。好了，在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问他，极乐世界的菩萨就问他，你是谁要到这里来？他说，我是市长夫人。他说，我不是问你是谁的夫人，我问你是谁。我叫某某某，我家里家产万贯。他说，我也不问你有多少钱，我问你，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学佛的啊，我每天都在念佛啊，我就是某某人啊。他说，我也不问你哪一种宗教信仰，我只问你，你是谁？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就在不知道自己是谁， 进也进不进，退也退不了，那个时候他又回阳了。他从回阳来以后一直在参一件事情，要参透一件事情，说我是谁。后来他参透了，他说我不是我这个名字，我不是郑世炎，你也不是李某某、张某某、赵某某，也不是你，无可言说，你就是有那些名字，有那些有的牵牵扯扯的那些东西，都是你的身外物，没有什么。所以那些东西都是你的身外物，你不必为那些东西太介意了。所以平等性就在那里参透的，要参透平等性才有办法。如果不参透平等性，我们永远有一个自卑。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自卑；看别人跑得快，我们就嫉妒。有自卑，有嫉妒，请问我们怎么会有妙观察智呢？我们不可能有妙观察智啊！所以有了平等性智以后，就有了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什么？是回过头来来看，我们的小孩子虽然他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子生活得很好，他工作得很好，很好。虽然我们这个厅没有什么大厅堂，但是我们这个小客厅也足够让我们温饱，有如一个大厅堂一样那么好。虽然我们家没有广大的庭院，没有关系，距离我们不远就有一个小公园，我们就把它当作我们的庭院吧。我告诉你，你会发现其实你还是蛮富有的。有一次我们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你常常讲说你常常会爬山，你的山，你的后面就是山，那山是你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有多大？我说那可大了，可能还有几甲地吧。我们这个朋友跟我讲，那里富有的不得了哎，那一些土地将来可不得了哎。我跟他讲，我说你要吗？我可以分给你。我后来跟他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一个土地是政府的，那是保安林，在那个地方我的家就可以看着那一片土地，我常常去那里爬山，我把它想着那就像是我的，但是我可没有把它占领成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那一片，所以世间呢的公园呢是最宝贵的，因为有那一片公园，每一个人都具足那一片公园的财产，不是说去平均的，是每一个人看的，他有五甲地就是五甲地。我看仙鸡岩那一片可能有几十甲，那我看呢就如同像是我的一样，所以那一份产业过大了。我有时候去看看海边也是我的产业，有时候我在海边再看看，哎呦，天上的云也是产业，蓝天也是我的产业，哪会穷呢？真正穷的时候是三餐不济才叫穷，我过过这种生活。但是要过那种生活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有过一次，那个时候我已经都念大学了，我那一次手头里都实在是没有钱了，我想去到我老爹那里去弄一点钱吧，去跟他要一点钱吧，找不到，就没有碰到我老爹。我想一想，这身上只剩下这个几块钱，只能够有一趟车子再回到木栅，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日子怎么过啊？我是低着头在台北街头就在那里闲逛，我就逛啊逛啊逛到南洋街那边过来，反正坐车都要在台北车站嘛。我猛一抬头，哎呀，我看到了我的舅舅。我追过去是看清楚一点，不要喊错了，再把它看清楚一点。他果然是，我说舅舅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现在没钱。舅舅说，哎呀，你怎么会弄得这么惨，没有钱？他把口袋一抓， 他说我总共也就这么多，我只要留我的车费回宜兰去就好，这些给你好了，大概给我个一两百块钱吧。哎呀，哪有会饿，会饿到的时候呢？连那个时候都饿不到，那你还怕什么？你还怕什么？所以很少会被饿死的啦，都是什么？都是欢乐戏，不是狗戏的哈。啊，弄是唔相关戏，不是做戏的，你听好吗？你们要弄清楚，真是如此。所以要懂得妙观察智，啊。你看你的老板都要你做一点事情，你就觉得不公平，唔相关在戏，怎么做别戏？你很穷，你穷哈，很少穷死饿死的，都是你自己心里面哈，你自己在那起烦恼哈，那你才会真正的会发生问题。所以妙观察这件事情，是你慢慢对人生就有一种达观的看法。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通通都富有，也不能天天都顺利，也不可能够永远都如此年轻，也不能永远如此的健康。你要清楚，世间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既然是不确定性，你就看到它有时好的时阵，你也要笑出声音来；有时歹的时阵，你也要笑出声音来。这种事情要妙观察智，你有这一份胸襟，你才真正可以过得很好。这是妙观察智，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头的那种执着冲突之点就会慢慢减少了，最后你就得到了清净的大圆净智了。大圆净是没有办法说的，因为你圆满了，你的心回到了真正的清醒跟觉察，那就是大圆净，就是我们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它。你要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求得这个正等正觉，就是大圆净智了。那么我这样说来，你应该很清楚，在学佛的历程当中，《金刚经》这一部经，它左说过来，右说过去，它总是照顾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你陷入边界。你如果陷入一个出世间法里头去的时候，你会执着在出世间法的边界里头。如果你陷入世间法里头的执着里头来的时候，那你有很多的障碍跟很多的痛苦，因为你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你老很多事情你都看不习惯，有很多的事情你这口气你吞不下去，那你的人生有无限的苦。但他告诉你，你要很觉察的，你即使能在世间法里头生活的不错，无论你是通达或者是贫贱，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这个穷困，无论你是健康或者是你现在是生病，你要注意，生病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圆满报身。有人讲啊，说我这么老我都没有生病过，我现在才生病，病得很苦啊。我说你以前不生病是你业的，在不在？是你啊，你的人生很苦才不生病的。现在让你生点病，让你躺一躺有什么不好？所以偶尔感冒，偶尔生一场病，对你没什么不好啊。偶尔有一点损失，受人骂一骂，没什么不好。你要想想，他正在教我这一件事情是不确定性。我不可能每天别人都赞美我，必须也有很多人会责备我。这种事情谁都有这种体验，但是你不要这口气吞不下去，那就是既懂得妙观察，又懂得平等性，又回到成所作，包含这件事情就是大圆净。这个大圆净既不是出世间的，也不是世间的，它通通都有，但通通都不执着。那你来看我们这一品经里头讲的无断无灭，意思就在这里。你看着你这生命世界里头有三个层面，这个层面是永远的无量寿的那个部分，那就是清净法身。你现在这件事情不要在那里产生了很多的苦，只在那个地方请压，你要能够自我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自尊啊肯定性都会提高，你的人生会觉得比较好，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圆满报身。然后 你适应环境，随着环境的变化能够适应的好，那叫千百亿化身。你表现出来自由性、个体性、社会性、宗教性这四个领域的发展，然后你要用四种智慧去开发它。成所作智是最基础的，但成所作不见得你要做任何东西，任何一种工作，任何你现在的家庭家居的生活都是你的成所作。只要你对他感觉到很好，你做一个家庭主妇做得很高兴，他就是成所作。有了成所作以后，你不要这么想说，哎呀，别人人家郑老师写了好多书哦，我都没有写书，那将来他成就很大，福报很大，我没有福报。不，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跟我是平等的，因为我只有在这个地方多造一点业而已，你少造一点业，但是我们到那里是一样的，是平等性质。你能如此回过头来，就能够活这个现实现成，那叫做妙观察智。能活这个现成，人生就活得非常达观。这件事情是用大圆镜智去包容成所作、平等性质跟妙观察智，这是一个圆满的人生。讲到这里，你可以了解了，你已经圆满了。那再下去就是，既然是圆满的，你就可以不受不贪的。那下一品28，就你已经开始圆满的开拓出来了，你就不会一直想要接受东西，不会像恶鬼一样，你就不会像贪不断的想要去渴求某些东西，你自己应该有一种非常稳定的成就感。所以这样说起来，你这一步一步的经都是很有次第下来的，而且那个贪本身其实就是我们啊坠入所谓阿修罗、坠入地狱之道的开始。那么往后的这个地方，就是再下去就是要讲这个威仪极净的问题，还有一合相的问题。这些东西呢，是《金刚经》到最后他在讲一个法界的一个本体面貌的问题。我想讲到这里，各位对《金刚经》的领略，请不要在经文里头跑来跑去了，你应该在内心里头有个很深度的这种觉悟。那么这个生活是美妙的，那么我们念佛也就念得很扎实。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